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
哎，大家好，我是西蒙。蒙哥好久不见了。
我们两个这个讲这个得救问题，讲罗马书，你看一讲差出题外，转眼已经一个月了，是吧？嗯，
对，可能很多听众朋友都已经忘了差到哪里。
哎，这样我们就可以复习复习啦。
又炒冷饭。
哎，我们因为很重要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基督徒啊，得救到底怎么回事儿？哎，今天我觉得大家很多方面都搞不清楚，所以呢，把西蒙啊抓来做这个实验品啊，现身说法。我们从个人的经历啊，从圣经的罗马书啊，慢慢的把它一层一层讲过去。那我们其实一共大概只讲了两课吧。
对，这个就讲两课而已。
最基本的，什么是得救？为什么神要救我们？那是因为神要审判我们，这么简单。
嗯，对，因为神的愤怒
已经在天上显明了。已经定了日子，要按他的公义审判天下。这一审判，没有一个人能够在他的公义底下站立得住啊！所有的人必然在他的审判中灭亡。所以他把福音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在日子未到之先，就因着这福音而得救。啊，这是一个很不一样的思想。我们常常讲的都是，哎，因为神很爱我们。神不愿意我们在罪恶里面受苦，嗯，啊！神看见我们在地上呢受罪恶的捆绑，这当然也都对。但是你说从根本上来讲，为什么神要用福音来拯救我们？原因是在这里。哎，这也就是罗马书继续给我们从各方各面讲清楚的，嗯，啊！既然神定了日子要审判天下，又说为我们立了一条道路，让我们可以啊因着他得救，那就表示啊，没有一个人是可以从这个审判底下逃脱的。这个就是我们上一次的节目在讲的，嗯，保罗在罗马书开头的地方花了相当的篇幅，把这个为什么世人都在神的审判底下，为什么世人都是罪人，替我们宣讲明白了。就好像法官开庭要先宣告被告的罪状，我们一听就知道榜上有名，无可推诿。再往下，圣经给我们从哪一方面讲呢？因为我们比较关切的问题就是，到底得救在我们身上是怎么个演算法啊？我们会有什么一定的经历？我们有哪些方面需要被救呢？难道就是从神的审判救出来吗？但是圣经是不慌不忙的，他又花了很多的时间在告诉我们说啊，神虽然把福音赐给我们，可是人之所以能够得救，这个福音在你身上要发生功用，一定要用一个东西，叫做什么？叫做信。
嗯，
既然圣经那么讲呢，我们今天这第三堂啊，就应该把这件事情再讲清楚一点。这个西蒙，你在还没信主之前，你认为什么是信？什么是信耶稣？那个信？
那时候从来没想过信耶稣的信，但是我想过，嗯，听过什么自信啊，相信你的朋友啊，
嗯，
信任你的妻子或者丈夫啊，那方面的信，嗯，我觉得就是放心吧。
哦，就是放心是吧？
对对对，放心。
哎，这个讲法我倒没听说过，嗯，这个讲法挺对的啊。你再说说什么叫做放心？老毛是不是对华国锋讲说你办事我放心，是像这种东西吗？
对对，两个凡事。
我们对于上帝办的事情也放心，放心到一个地步把自己放在里边。哎，这是不错的一个定义。
对，很放心，然后很愿意把自己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那一面都向他展现。其实我们人都不能做到的一点，就是说我们能够亲眼看见上帝，嗯，
亲眼看见。
很多人不信福音，他们都会问这样的问题，
嗯，
就是说我又看不见他，
是，
我也感觉不到他，
嗯，
我怎么能相信呢？
哦，那就是看见了才放心，看不见总是不放心。这个当然比较容易解答一点，因为现在就是让你看见的是最不放心的，对吧？骗子一定是让你看见的。
哦，
因为这个很容易让你放心嘛。
对对对对对，是的。
一旦看见了，你认为你自己放心了，其实或许那是你最不该放心的时候。这个就是唯物论，嗯，你晓得吗？ 我忘记以前我们的节目是不是曾经讲过啊，不记得是谁的，是列宁吗？是谁？他写过一篇科学论文，讲到这个唯物主义，他说这是从感官出发。
一般唯物论是这样，对事物的认识这样子，是从一个感性的认识出发，然后到一个理性的认识，它一般是这样的一个程序。
那这个所谓感性的认识是谁的感性呢？是你的感性呢？是他的感性呢？是神的感性？是人的感性呢？
不，他一般就是说这个我们这个人眼睛去看，那么眼睛对这个物的一个反应，在我脑海里面会产生一个理性的认识啊。看到一个杯子，这个是杯子，后面就进一步的演算下去，但是第一步肯定是看到。
换句话说，凡是你不能够用你的感官去接触到的，你就无从判断。
对，所以他说这个世界不是不能完全被知道的，不是不可知的，而是在我们慢慢的发展过程中，我们会一步步的去认识，所以他们是这样的一个观点。
那这个观点，除非我们有一个先决的条件，就是说我们人的感官能够感觉到，能够接触到所谓
的，
对对对，要不然你以这个来作为你衡量万事万物的标准，那可以说没有比这个更危险的一种办法了。
是，
所以表面上听起来我们这个唯物哲学是很客观的，其实它是百分之百的主观。你与其叫它唯物论，不如称它为感官论就算了。啊，因为你拿这一把尺，你怎么可以量天，可以量地，可以量大海，
是，
可以量你家的水沟。我们总觉得我们应该从感官出发，要么我能看见，要么我们听见，要么我的病被治好了，要么我浑身通个电，我给他祷告的时候给我麻一麻。可是人家要看不见，他不放心，他就是不放心。所以我们可以怎么样把这个事情讲得形象化一点？你现在有没有女朋友啊，西蒙？
有啊。
啊，你有女朋友啊？你跟她怎么认识的呢？
我给她传的福音啊。
呵，你跟她传的福音呐、那是心存不轨跟她传福音还是怎么样？
不，那个时候是偶尔在自习室里面碰到。
哎呦，你还是真的就是百分之百没有存其他任何的念头，就是跟她传福音的时候。
没有。
哎呀，
那到时候碰到了以后就聊一聊，以前只不过是见过几次而已。后来有一次就在自习室里面就
说上话了，
没有别人，
嗯，
然后我一进去他就跟我搭话，我想哎呦好像认识哦，就跟他聊了一聊，我那个时候很敏感，聊三句不超过三句我觉得可以，立马就拉回主题，
就跟他传福音。
对，一看没人嘛，正好可以下手。
你听听看，你讲好像是黑帮干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一样。你跟他说什么你记不记得？
我就讲自己的见证，我说这个给你介绍叫耶稣，
然后
讲了几句，或者说要不我跟你讲讲我怎么信的吧。他也挺乐意听的，可能那天他也复习功课也累了，然后人聊聊天还能听故事，感觉挺好的。然后就跟他讲，我以前呢学习成绩不错，不过到了大学以后就堕落，这个玩游戏啊什么大学男生该干的事儿我都干过。
哎呦呦呦，
从一个好孩子变成一个坏孩子，然后整天迷恋游戏，后来学习上面遇到了很多挫折，然后就也不怎么想学习，反正是发生很多负面的事情，在一天就碰到了一个传福音的人，然后他就给我传了福音，然后当时我因为对自己的前途各方面都特别迷茫，然后很想找一个这样的安慰或者寄托嘛，
是，
然后我就这样信了。我也跟我女朋友说，其实我当时我是有需要我才信的。
你要是没这个需要，你根本不会考虑这个事。
但是他是怎么反应？他反应是这样子，他说一般的人在别人面前都是说以前自己干什么好事儿。
哦。
哎，你这个很奇怪，我跟你很不熟，你跟我讲全是什么你以前的，都是别人
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就是
了。
这个倒是，哎，这个倒是交男女朋友一个很好的起点啊。
对，哎，他就觉得，哎呦，基督徒这个倒很不一样，这跟别人很不一样。别人都是讲以前我多么学习怎么怎么样啊，在什么什么学校啊，多么的牛啊，哎，一般在讲这个，而且是比较含蓄的讲。其实他很想讲自己很牛，只不过表现的比较含蓄而已。哎，这个人倒不一样，讲的全是以前什么这种。不光彩的事情，后来怎么接受主被主改变，这样的事情，他就觉得哟，这个倒挺不一样的。然后他就觉得哟，你很信任我。
哦。
他就觉得基督徒里面有一种信任。
你叫他信，他还没信，不过他发现说你倒是挺信任他的，是吧？所以这个反而让他 对这个还没有看得见的信仰比较放得下心。
嗯，对，是这样子。他就这个第一感觉非常好，包括我以后其实也没有跟他讲太多。
那这样你挺划算的，因为你在这个女朋友的心中就是已经是底分了，你只可能在她心目中是越来越好，不可能越来越坏了。
啊，这我不晓得。
所以怎么样，他就跟你到教会来还是？
他也是一个很谨慎的人，一开始也没有信，只是想去看一看什么样子。
去看看那当
然。
对。
可能慕道有三四个月吧，
嗯，
然后后来他自己慢慢的就愿意去相信了。他是那种比较特别谨慎，想的特别周全，然后他觉知都做了三次。
觉知都觉知了三次。
第一次是这样子，那天他跟我交通完了以后，然后各回各的寝室，然后我在网上跟我聊天，觉得哎，好像今天有点苗头哎，我说要不我带你做觉知吧，然后就在网上这样的一边打字，我说我打一句，你说一句就行了，然后他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呢。
所以他是网上觉知，他知道不知道什么叫做觉知啊？
然后是这样子，我说完以后，他不知道。然后我说完以后，我说你现在是基督徒了，他立马就反悔了。说啊，说这样就是基督徒了吗？
你但觉知这两个字也不是圣经的字了，那可能有的听众朋友也听不懂，就是觉知就是一个简称啊，就是我信耶稣了，就是这样子，我对耶稣表示我信他了，这样子，哎。那后来他反悔第二次，他怎么回事呢？
第二次是他主动来找我，他说我上一次那个考虑不太周全，啊，这次我考虑差不多了，
真的，
再带我做次觉知吧。我说，
哦，
哎好，那我乐意帮忙，带他在那个校园那个拐角处做了个觉知，做完以后还挺高兴的。哎，后来又反悔了，
这回家又不行，为什么呢？
可能他是觉得就是教会里面的一些东西，然后。
让他发现
是一些榜样，
就表示这个药有点不灵，是不是？
对，还有家里面的一些压力，然后他就又开始又软弱了。后来一次是他又碰到了这个事儿，有的一讲，碰到了这个美国大名鼎鼎的耶和华见证人的传道人。
他们到中国都是会讲中国话的，是不是？
哎，就是中国人
啊，就中国人，对不起，对不起。这个失敬失敬。
嘿嘿，
后来
就是那个来传他，然后他就发现那个人对圣经了解的程度真的是比好多好多的牧师都厉害，就像字典一样。然后他当时就这样的心里面就起了一个意念，他说我一定要对圣经非常的了解，我不管他这东西真的还是假的，
我得好好的去，
我要把他看。他就看了好多圣经，然后他看了以后，到后来他就自己做了一个再也没有悔改的觉知。
我说他第三次真正的这个对他来说最重要一次觉知是你不在旁边的。
哎，我不在。
而且他这个受了刺激是发现来了一个比你要高，甚至比很多他认识教会的传道人都要高的，可是却是一个有问题的一个人，是不是？这个东西激发他。
对对，激发了他里面的斗志吧，去努力的去读了圣经，最后就相信了。
所以他这个蛮有意思啊。他信是信，但是几次不放心，最后尤其碰到一个令他很不放心的这个见证人的传道人，以至于他发现要让自己真真正正信，真真正正对这个福音放心，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好好去读读圣经。其实他这个例子真的是相当相当好。当然我知道他有的时候也听我们节目，是不是？他讲的不准确，我们将来要给他一个机会自己来辩白。不过他一辩白就现出原形，我们就知道他是谁。所以我相信他可能还是吃点暗亏就算了。基督徒所谓的信这个福音呢，啊，神要我们所拿出的信心呢，啊，里面实在包含好几个层面。那这个跟我们一般老百姓所讲的这个宗教迷信尤其是不一样。假如说你到关公庙里面，你生病了或者你有一个需要，哈，像你当初的需要一样，你去求的时候呢，
对，
你不需要多认识关公的，
反正他灵不灵，他灵我就信。
哎，他这个灵不灵完全是照着你的或者是你的感官啊，或者是你的问题有没有得到解决，你求的事情有没有得到帮助，从这些方面呢你决定你是不是继续信下去，那个也就叫做信了。这个信了不起是一种你所认为存在的关系而已，这个信本身它的从对象从实质上来讲呢，它不是一个啊，我们就说知识好了。
对，
你可以信，你可以信我从西边往东边走，总有一天呢，我会走回到原地。你可以信这么回事，你可以不明就里，可是你要真真正正有勇气继续走下去，你开始需要明白地球是圆的。这个地球是圆的是一个知识。那我们所在传的这个福音，神赐给我们的这个福音呢，所谓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死了埋葬了，第三天复活了。凡是信他的，他就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并且呢把永生赐给我们。这里面包含非常非常多的知识，是对于这个知识的接受与认定，那个叫做信，也才有所谓的放心或者不放心呢，对不对？或者那个是一个真真正正有根有基的信。当然你说假如啊，当然因为现在这个事情没有发生嘛，啊，所以呢讲一讲没关系。在你第一次连哄带骗，在他网上带他做决志祷告之后呢，他不信蒙主恩召了，他到了主那里他什么都不明白，求耶稣跟去拜关公没什么两样。那这时候请问你，他在神面前得救呢是不得救？
哎呀，这我真不晓得。
这个你真的不晓得吗？
但是照圣经上面这样的教导的话，他已经得救了。
是啊是啊，
只不过他对神的认识各方面就
对，他自己对于这个得救的把握没有很多。你也可以说他很有福气，他不见得是很可怜了。因为这个信呢、啊、是在乎你信心对面的那一位，第一是真是假，是有是无，第二呢他守不守信用，是在乎这一点。你像我们在美国、很少人带现金，为什么？到处就是要么是赊账卡、信用卡，要么是支票。
信用卡，
对，单说支票就一张花纸嘛，上面画个符签个字，这有什么功用、
就很值钱。
之所以值钱，不是因为你多么相信这个财政系统，也不是因为你签字签的多么谨慎，也不是你对整个的经济制度的运作呢有了很透彻的研究。不，之所以很值钱，是因为银行守信用，对不对？同样的，你的女朋友当她第一次糊里糊涂接受耶稣的时候，完全在乎耶稣守不守信用，那个是我们的信心的根基。所以圣经有一句话，他说因信以至于信，这个也许有一种意思，我们的信是在乎神的信实，神那方面先守信用，我们的信才有价值，对不对？
对，这个解释听过。
所以神他把这个福音给我们，他向我们提出一个信心的要求，那第一件事情，因为他自己在这个福音上他是守信用的，他是预备以他一切的信用来担保的。你只要信就得救、这个信呢，甚至讲难听一点，他真的是可以是一个宗教迷信。因为如果神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那你是在网上用打的，用口里是念的，是用中国话美国话，其实没有什么差别，他必须要兑现。那这个兑现呢，尤其清楚的就是我们前面讲的，从神愤怒的审判里面你得救出来，这么容易。可是几乎这么容易的相信，你也是一个有确实对象的相信。这个有确实对象的相信，不是说我相信神是一个存在的神，神是一个创造万物的神，我从前相信唯物论，我现在不信了，我现在相信创造论啊，我不信进化论，通通不是。这个信是针对这个福音以及福音的内容来的，
就是对这个要有一个了解，是吧？
对，那个基本的了解不用很深入，但是这个基本你要弄清楚。这个基本里面包含几个条件，所以你像你那时候你跟他讲说你是基督徒了，那、他很吃惊。哎，我们也常常经历这个事情，有的时候很多慕道的朋友啊来啊，我们聚会了一阵子，他们听了不少了，有的时候我们会把他们有一些比较常来的人，我们请他们坐下来。记得印象很鲜明，从前真的发生过这么一次，请了大概五家人吧，四五家夫妇一起坐下来。他们那时候可能都是有点像你女朋友这样的，你说他懂吗？他不懂，说他不懂吗？他是也懂了不少，就开始问了，问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有没有神这件事情，现在对你们来说，神的存在是不是一个可以接受的事情呢？ 是不是一个可以接受的观念，就是这样。哎，绕圈问过去，每个人都说啊，这个现在是可以啊，现在是可以的。那么有个基本的立场，那个立场已经不再是说无神无神不可能的事情，而是说哎，神绝对是一个可以被接受可以被容纳在我心里的一个观念。那这个观念这个立场很重要，却不是我们信仰的全部。来到神面前的人必须信有神，但是有神却不是我们信仰的一切。单单知道有神或者你相信有神还不能使你真正的放心来。还有第二点第三点、
yes.
好了，那第二点我就说了，你是罪人我是罪人这件事情有没有问题？其实这个是最轻松的一个问题。当年跟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像西蒙你年纪跟我们比起来蛮轻啊。当年是六四之前呐、啊，他们小的时候就是文化大革命啊，或者至少也是那个年代出生的。就曾经有人跟我讲，他说：“哎，蒙哥啊，你跟我们讲到啊，有的事情不用花太多的力气啊，我们这些经过文革的人呢，
嗯，
我们都是罪人，你不用来跟我们多讲，我们都知道。”在那样的环境，在那样困难的环境，这样那个人与人彼此斗争的环境里面，我当然知道我是个罪人，我要保护自己啊，我要出卖别人，我怎么不知道我是个罪人呢？那天晚上也是一样，我说我们是罪人，你是罪人，在神面前是一个罪人，有没有问题？他们也说这个绝对没问题，只是从前没把这个问题当问题而已，现在比较正面的看这件事情，尤其神说我们是罪人，那还有什么问题啊？没问题。那我说还剩下第三个问题了，如果这两件事情都没有问题，神做了一件事情，那个存在的神他又是个做事的神，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他成了人的样子来到我们中间，称为神的儿子，为你我的罪钉了十字架，死了埋葬了，第三天复活了，那一切接受他的人呢就可以得到赦罪，可以得到永生，这个你们可不可以接受？
嗯，这个是不是咯噔了一下
啊、我还没让他们咯噔，我就直接再说了底下一句话，我说我不是问你们对这件事情有没有问题，我是说尽管还有很多的问题，对于这个说法你可不可以接受？我就转了一圈这样问他们，每个人都说那这个是可以接受，是可以接受。
嗯，
我说那哎，那你们已经都信了，都是基督徒了
啊？啊，是不是这样子？
当时大家都啊，我们这样就是基督徒了。我说你们不但是基督徒，我说你们不但是基督徒，而且你们已经是基督徒一阵子了，对不对？那这个说法基本上并没错、因为这个福音真的是这么简单，从人接受的这个观点来讲非常容易，这是上帝做事情的特色，就好像空气，你要有大气层在月球上那可是不容易啊，大气层在火星上你怎么去弄出来，大气层在地球上这地球飞快的在转，这空气再稀薄一点不行，温度再高一点不行，很复杂的，
只能刚刚好。
对，里面的氧气成分太高我们都变成呆瓜了，氧气成分太低了呢我们全部眼睛都凸出来，舌头也掉出来了，要刚刚好哎，还要留在地球上，地球还要飞快的在这个宇宙里面转转转转转转转，哎，不会转转空气都飞掉了，多么复杂的事情，从神那里来设计来创造来维持，是不是？可是从人的接受来讲，从呼吸空气来讲真容易啊。
是啊，嗯，我们做了多久节目就呼吸了多久。
对啊，你呼吸这东西不用上大学的，空气这么复杂你可能需要十个博士还不能跟你讲清楚它到底多复杂，但是你要呼吸空气啊，小娃娃生出来小屁股一拍他就会了。福音是一样的，神所做的事情是这样，他为我们做完了，这个福音已经做好了，叫我们可以因为信他而得救，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的信是非常简单的啊，就像呼吸空气一样，一吸就进来，你接受你就得救，你尽管可以对神放心，你看不见神你却看得见圣经，你看得见自己是罪人，而且那位你所看不见的神已经借着道成肉身，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把他那个看不见超过人所能测度的爱让你在圣经里看见了，让你放心，让你可以信他接受他。罗马书在讲明这个福音是把我们从审判救出来的 这个条件底下呢，那个信真的是相当容易。你有一定的明白，对这个明白有一个很准确的接受，不是在接受一个理论叫做有神论，不是的，你是对于神所做的这一件事情，就是福音，有一个清楚的表白。这个表白就是说，好，我现在听见了，我现在知道了，我在你的面前有一个我是罪人的承认，我对于你呢有一个你是耶稣，是神所立的基督，你是神的儿子，为我的罪钉十字架，死里复活。我对这件事情，对于这个知识也有一个接受。这时候你就怎么样啊？哎，你就是基督徒了啊！更重要的，从我们现在要讲的这个主题来讲呢，你就从神的审判里面干什么？
得救了，
你真的得救了。不过你不要忘记啊，这是从哪里得救了？从神的审判也得救，也是最重要最基本的一个得救。你没有这个得救的时机，其他都是白谈。只是这个福音的功效在我们身上是不是只到这里为止？那不是，但是今天没有时间讲了，只有改天再继续和大家谈下去。那谢谢你了，西蒙。
好，蒙哥再见。我要向山，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